大家好，欢迎收听《终极陪伴》，我是易静，
我是风雨。
Hello， 然后又是久违的，终于来录节目了。然后这次是第一次在新加坡录，还蛮激动，因为终于找到一个人可以跟我一起用中文来录节目了。对，一直以来都没有办法，因为大家要知道，很多新加坡人中文并不是很好。
对，难得能找到我这种在这里这么多年还中文不错的。
因为你在家里讲中文嘛，对吧？
对对对，所以呢，这个，我们讲一下我们怎么认识的吧。
对，你先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哎，其实我们认识，因为那天我朋友也在问我，说你怎么认识这个导演啊？对，风云是个导演。然后我说，就那天我在那个 Bukit Timah 那里就吃饭的地方就遇到他，因为确实就是这样，
确实是偶遇。
对，因为他跟我的一个邻居也是我高中的同学认识。为什么是他？
那是我刚拍出来电影，就是在影展，就是属于就是有在影展播嘛。然后这个你的朋友，这正好是也是比较喜欢电影的这些东西，他正好认识我另外一个同学，就属于他来看电影，就属于就是想跟导演聊聊，然后讲这个是我很喜欢你的这种关于这个移民的题材的电影，我们就聊上了。
所以他跟他朋友当时是去看。
对，其实看了
我电影。是在 Project 还
是哪里？他来的那次，我第一次认识他，应该是在国家博物馆吧？对，
国家。
那时候正好是新加坡国际电影节的时候。
然后就是有上映，然后再去看。
对。
对。原来如此，而且新加坡很小嘛，所以你知道，早不见我们见，早晚会见，
是
吧？
我们都认识一个朋友，会认识另外一个朋友，对，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对，
那冯云，要不要稍微说一下，就是你作为一个导演，就怎么就做上导演，然后
怎么
拍电影？好，你现在在干嘛？
我现在是在，其实我跟这个易静现在在，我们两个也是在筹备一部新的短片嘛，我们在拍的，所以这个。毕竟所以就是在给我这个选角，对，就是在帮我选角，对，算是我们的 casting director 吧，算是我们这部的，对。然后呢，就是我之前做的就是这去年拍了一部短片，这个去年刚刚拍成了一部，现在在看，在往影展发了，在往影展送。至于之前我是就是义安理工读的这个电影系，然后呢就是属于就是。然后我的毕业作品，不好意思这样讲，不过就是毕业作品，
不好意思，
但毕业作品呢，就是所以就是属于去了戛纳的一个影展嘛，就属于是，当时在戛纳影展里面就是播了一下，然后就从那时候开始就属于有机会了，就从电影圈出来还有机会继续做，只不过中间这有两年当了兵，所以那个2016年的时候才刚刚从兵营出来。就都在写自己的东西嘛，这两年来。
那你觉得如果当时就是作品没有去播出的话，可能之后就觉得不会再做吗？还是会继续做？
我当初比较年轻的时候，当初在学校嘛，你知道吗？那个比较中二一点，就感觉说，你觉得这个拍电影这种东西就属于是有热情，有一帮人，有好的主意，怎么样都是可以继续拍的。但其实还是说白了，还是好运气还是好。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这个得奖的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入围这个戛纳呀，得了一圈奖这样子的这个原因，所以才是后来干很多事情会方便很多。我想想，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可能还就是真的困难很多了。我现在就没有办法有这种资源。
对，但是就算没有得奖，你还是不会觉得好像就放弃了，就肯定还是。你就是当时已经认定我就要做电影。
对啊，我是从中学之后就认定要读电影的，不然的话我们会是同学啊。因为这个我本来是我的成绩是应该去华中的
啊，然后那个时候
对我的父母就属于就是要我就是
哎呀，这中国父母嘛都这样的，哎呀好不容易要新加坡，当然要去最好的学校。
他会觉得说哎有机会去为什么不去呢？
对啊，
你知道吗？
当时你父母很反对吗？
没有，但我父母没有很反对。我跟他们讲我真的就想读电影，因为我对这有兴趣。他们想了下去就想想说哎呀也是我自己的选择嘛，他们阻止也没有办法，所以还是蛮支持我的。
那你居然上初中的时候怎么就已经这么的坚定？
其实我觉得上初中的时候这种东西是，我怎么说呢？这个讲起来可能有些听众会不同意，不过这只是我自己的看法，就是觉得说，有时候我觉得我们这些搞艺术的，特别是搞电影的，可能就是因为有一些 不懂得跟人家沟通的事情吧，可能也就是在啊、这个成长的时候，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东西可能过得不是很好吧，可能跟家人同学在自己青春期的时候有一些不顺心的事情，所以可能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想要找一个方不同的，这个青春期有不同的逃避的方法。我觉得我的逃避的方法那时候可能就是看电影了、我就找到了看电影，我就一直不停地看书看电影，所以等于是我就没怎么去学校，就一直躲在家看电影，一天看五部六部的那种。
但你成绩还是很好
那是因为后来没有办法，你知道，就是你知道一定要考试，我爸妈也这么说，也花这么多钱，对不对？我怎么样也得去考这个试，
给他们一个交代吧。
对，算是一个交代。但是我自己就认定说，我觉得那时候我知道说这个有这个西安理工学院，他们这个电机蛮强的，我就想说，我就想要读这个了。
哇，很佩服你。对，其实我很佩服，就是没有去上高中，就直接去读那个 poly， 中文叫什么？
不一样的路，理工学院，
理工学院，对，
算是。中
有点像大专，
对，大专，
大专
算是大专的这个或者专科的这个，
同样概念吧，
概念，
就是我觉得其实上高中就有点像是还是不确定自己要做什么，
对啊，
所以就
给自己多一点时间，
多一点时间再去学 everything，
是
就继续学，然后再去上大学，然后
没错，
对啊，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这么早做这个决定就很好。你觉得，因为刚刚不是说你父亲是画画的吗？你觉得那个有影响吗？就是会让他觉得也比较愿意支持你做这种艺术方面。
我父亲他是对，他是当初这个他是中央工艺美院的，他是那个属于就是比较那个年代比较少有能上大学而且上艺术大学。但我父亲他就是他不是真的想读美术啊，只是因为他的数学非常的差，巨糟糕，他就不想考那个。
现在很多人也是这样，
就是这个样子，因为理工很差嘛。
对，
他属于就不想考那个，正好老师觉得说，对，老师觉得说，哎，你画画不错，他就画，然后他就算是有才吧，就属于考中的那种。但后来他出来之后，就是他其实当初有点像我的感觉，也是我有时候会比较怕成为他那个样子，因为他也是刚刚毕业的时候，他画的东西不错，得了几个地方的奖，就省份的这样子奖，这样子。然后呢，市里面的奖。只不过后来就结婚了，然后就也是碌碌无为，就是就很慢嘛，因为艺术这种东西你想成名你想要成功很慢，而且很渺茫机会，就属于他就是后来就也就结婚生孩子就放弃了，他可能也没有那么本身没有那么热忱那么专注了。
那他是在做教师吗？
他现在就属于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爸就算是现在算是个
还是个艺术家
就是也其实他真的没在干什么，他现在大理自己有一个小院，你知道吗？就属于是那种姐姐朋友、
过退休生活吗？
对，就感觉他真的就想在那边退休了，
就是过那种神仙生活。
对，
哇，感觉还不错吧，就很多人向往哎，
很多人向往，我觉得他可能也向往嘛。我觉得说，我得看怎么样了、啊，再怎么说我也还只是还年轻嘛。
对啊，没有说你现在这样，就未来说不定。
我不知道，我是希望我尽量能不要退休了，能做电影做到老。
是，不过我觉得电影还是很不一样，因为就像你说，还是需要是很多人在一起做的一件事情，对，
是
不像说你画画什么，你自己就更多是要看你自己有没有那个意志力去画，真的只有你自己能弄自己。
对，
但电影。对啊，说不定如果你有好的团队的话，也会更加激发你想要继续做下去。
那是肯定的，对，团队。
哎，是的，那就是聊到今天的主题。按理说，我随意定的一个不是随意哦，我特别认真定的一个主题，就是想要聊一下关于《哪吒闹海》这部电影。对，因为这部电影可能。对我来说有比较深的影响力吧。我刚刚就是在微博啊什么在看，然后就也有很多网友说什么原来小时候的泪点会成为一生的泪点啊。
是，
因为这部电影对就是1979年对吧？就很久以前，其实对于我来说也算是很早的电影，但是毕竟我小时候还是有在电视上看到。
是，
对。然后我妈妈跟我说，好像那时候她买了碟片吧，然后就是我好像4岁的时候就每天早上会。爬起来，然后6点钟爬起来，然后就放那个碟片，然后就跟着那个电影就重复啊，就什么抽你的筋、扒你的皮啊之类的，对，
好暴力，
对，就直接暴力的部分。然后 其实我是没有这个印象，但是可能多多少少就是潜意识里面 有影响到我吧。对，
是是是，
所以导致到我大概差不多三年前这样吧，又偶然机会又重温一下这部电影，然后就又觉得哇好感动。
是，
嗯，
在长大了再看就感觉说能看出不一样的这个滋味了。
对，其实小时候可能就是你没有特别去想这个东西吧。
嗯
嗯，而且真的就是这部电影它是虽然是动画片嘛，但是是存在一个当时动画是面向全龄的，后来才变成就是低龄化然后商业化嘛。
嗯，
就出现现在这种喜羊羊啊什么的。
嗯，
对，
嗯，现在的还是
就对，因为就国家决定要低龄化然后商业化吧，这个弄更多钱，
是是是是，
像 这一部电影就是这么多的精力啊投资在里面。
对对对
对，我刚刚就是有看其中一个导演，不是那个王树成，另外一个，
嗯，
什么严什么
严定宪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
啊，好厉害，你就记得他们的名字，我记名字真的很差。然后对严定宪导演就在说什么，哦，我虽然作为一个就是这种比较资深的导演啊，就哦画这个动画的制作人，但是就是说什么看下来我这几十年里面好像才做成了四部电影还是多少，意思就是说我明明可以有更多的，你知道更多的作品更多的输出，然后就觉得哎，好像自己并没有达成那么多。
没错没错，因为其实那个时候他们做这个动画就是属于是很不一样的一个这个氛围了，算是，那个时候他们做动画就属于真的是一帮人，就属于是因为是第一批嘛，他们是第一批这个我们国内这个做动画的导演跟这个的这些动画人，他们就属于真的是有热忱了，他们是真的是匠人了，是正儿八经的是匠人，他们没有这么的商业，没有这么的，也是因为大环境的原因，他们的这个上海这个美术制作厂，他们并不需要这个有那种商业的这种企图跟
行为，对对 对, 对，
所以就真的属于是一帮人就坐在一起，就想着哦，我真的是喜欢画画，就像那个他们这个总导演那个。啊，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导演叫做王树沈，王树成，对吧？他就属于是就是想画画，
嗯，
他的背景应该是当初是在他村子里边当小学老师吧，他的背景应该是，
嗯，
然后他就有人来就问他你想做什么，他就想说我想画画，他就属于就跟了人家去了那时候的那个出去学了画画。然后就有机会就开始在东北电影制片厂，然后回到了那个，又后来
青岛上。他是有上大学，就是
对，他是有啊，他是后来上了，就是因为后来嘛，
嗯，
因为那个时候的上大学的那个比较混乱，就是对你有时候经常是上完乡上山下乡之后，
嗯，
然后回来上大学什么之类的，这个
嗯，但是就怎么说呢？觉得你知道就是。当这个产业是国家支持的时候，就是真的就没有那种压力吧，就是你只能就像你说的你可以完全做一个匠人，我就把我需要做的做好就好，
是是是是是，
不用在想什么。我觉得现在可能做很多想要做创业的东西人就存在一种哦，我又想要做创业的东西，但是又想要怎么卖，
对，要想这个回报的问题嘛
对啊，
所以这个氛围是不一样的，当然也是有是因为是第一批，我相信有时候这种你可以讲它是很浪漫的一件事情吧，但是我就觉得这些一开始的人可能真的热忱比较多一点嘛，因为没有人知道前面这条路什么，
嗯，
只准确讲没有路嘛，是他们这些人就主一般在一起，哦，咱们一步一脚印这样子往下面踏，
嗯，
结果他们就踏出来了，算真的是踏出来一个非常棒的一些几部这个动画片，那时候真的是巅峰，算是动
真的，但是这个巅峰有点太短了，就是好像一开始就巅峰，然后就越来越走下坡。
对对对，这个是这个没有办法，这个就是体制问题了，算是一个，这我怎么说呢？算是有很多不同的因素在里面吧。
但是这种画风，因为有时候我在想，它会不会再有一种怎么说，类似于这种再 come back， 再有一种兴起的感觉。
现在吗？你
对，因为现在就是已经偏向那种到那个3D。动画就已经更加不会再做这种手绘啊，
对对对，
它这个还是怎么说，它是像以前那个迪士尼还有叫什么宫崎骏电影也是这样画，
对对对，
就是一张一张，
对对对，
然后有那个背景啊什么，对吧，对对对，
是是是，
就很多张放在一起，就让它有一个景深，
嗯，
对对对，我觉得现在好像更加不会有人再有，不知道，哎，
是 是是，但是我觉得说可能就是啊，就我知道的是还是有人在降化了，准确讲说有一些动画这种影展上面、
嗯、
你还是能看见很多人手自己手工画的、
嗯、
有很多人他们还是用这种比较旧的这种技法，就用在这种赛璐珞上面这样子画这种、
嗯、
啊画这种啊、
嗯、
动画，然后让他们一帧一帧这样的过、
嗯、
但是当然就是大的这种制作就比较难看到一点了，是当然就是电影的像什么皮萨克啊，皮萨、
嗯、
中文叫什么皮萨斯皮克萨，
我不知道 Pixar、嗯、
对，就是他们这个大的这个啊梦工厂，他们就是当然会用电脑做的是多了，三 D 的。
嗯哼，而且我觉得像哪吒闹海还有大闹天国什么这些电影，它就是从艺术美术方面来讲的话，很厉害一点，就是真的有画出就是中国特色的这种一种人物形象，对吧？就是说，因为现在很多卡通就是越看起来。要么就是那种像是日本的动画片，要么就是有点想要像那种 Disney 的，就
是
不伦不类的感觉。
是总之，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是讲这个艺术的成分来说的话，那这个当初那一代，为什么现在很多人我们就是都很多人会去啊、怀念这种画风、
嗯，
就是因为像当初我们看到的时候，是我们这80后90后的孩子看到了很多嘛、
嗯，
都会在电视上看到这种东西。
嗯。
然后呢，我们现在长大了，就可以讲说是有自己的这个世界观了，我们就会开始想说，哎，我们现在我们长大的时候，我们后来看见的动画片都不一样了。
嗯，
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为什么当初我们好像就记得小时候看的动画片好像很特别，那真的是因为他们的美术上面有一定的有很高的创新跟这个他们自己独特的地方。
但是同时它就是又怎么说，它我觉得它是一个就是是跟传统啊，还有就是它是顺的，因为它很多像这个哪吒闹海的背景里面，像是那种水墨画什么
的
嘛。
是
的，
它是水墨画来的。
对吧？它这个哦，它背景就是水墨画画的，对吧？
对，他们是水墨画。嗯、
对、啊，然后包括那个人物一些特征啊，也是可能跟你在比方说以前那种不管是国画、啊、还是有些庙里那些这种人物形象还是有相似，
对对
对，对吧？包括京剧，我觉得就。有很多京剧元素吧，那种脸谱啊，还有包括音乐方面也是、
嗯、
所以它虽然说是有创新，但是它不是一个完全好像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东西。
是的，是的，是有借鉴的。其实那个哪吒闹海跟这个有一部电影应该叫七色鹿吧，还是
啊九色鹿吧，
九色鹿少两个颜色
九色鹿
对九色鹿还有就是个大闹天宫这几部，对，你讲的没错，他们是有借鉴的，因为他们是绝对借鉴的敦煌石窟这种艺术、
啊、
很多里面就连你看哪吒里面的几个镜头、
嗯、
就像有他那一场他那个他用他的混天绫啊、
嗯、
你知道他那种他的那个在那个莲花他重生的时候莲花里面的那种几个那个镜头的这个、
嗯、
他的舞步啊，
对对对对对对，他重生
的时候其实都是借鉴了很多这个飞天的这个元素在里面的、
嗯、
敦煌飞天，所以他们肯定是真的是不单只创新，也是有这个融合，这个真的是很有中华文化的这个，
所以就觉得有点怎么说，有点奇怪嘛。因为现在你知道，当就是大家说到说哦，希望中国的动漫啊什么，就是有自己的风格啊。但是就是曾经其实已经特别有自己的风格，然后后来不知道就是就没了。
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不可以强迫、啊，就是有些这种东西就是属于是你就是越是觉得说哦，我们现在缺少自己本地的东西的时候，越应该就是不应该去。想做，你知道吗？哦，什么东西才是中国，什么东西不中国、
嗯、
我觉得很多这种东西慢慢融合会好很多。
对，而且就是说 OK， 像这个就很明显是一个比较所谓的古风吧、
嗯、
for a lack of better word 就是古风的感觉、
嗯、
但是就是怎么说，像现在已经这么的现代也、
啊、
那发展很多也变了很多，但是同时、
嗯
你又不能说好像就完全去否定这些发展跟现在的东西，就是说 OK 我们就要古风这个，然后现在就不要，这也不可能。所以我觉得以后肯定还是会就是会演变，就我觉得很好的一个例子吧，就是像这种整容啊化妆什么，虽然很多人会觉得说哦就中国会去 copy 像韩国啊还是日本那种妆容，可是现在已经有很明显一种中国网红的样子，
对，已经不是韩国这
种，对，就是你看就还是 OK， 就是有点像，但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包括美图秀秀这种东西也帮忙就推进这个，
是是是，
已经有
是是是，
已经有就是自己的一种，不管你知道它美学还是什么，就有那一个样子的，所以
对，其实那时候这个对他们这些动画来说也是就是这样子的发展，其实他们发展蛮自然的，他们并没有想去刻意的说、哦、我们要拍这个很有这个中国元素的，我们一定要加入这个、
嗯、
然后现在很多就是那个厂商或者是时尚这东西都我要加入中国元素，我要加入这个中国风
啊，
找一个旗袍啊，找
一
个这种东西，
就一直会重复这个，对，可能就像你说，如果不是一个很自然的发展就会变得嗯，
就会闹出一些不是有点不自然了，我只能讲是个感觉问题，我对我来说、
嗯、但是而且会不会就是如果大家一直觉得说 OK、我们要去什么中西结合，然后就一直再去重复这个东西、
嗯、
结果做出来的东西就会变成就很类似，比方说就像春晚就越来越红越来越红，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就变得越来越红了，
肯定这种东西就是像我们当初读电影的学的就叫 iconography 了，就是一个东西越变越标志化了、
嗯、
符号化了，
对对对对对，
就是会变成会有这个的危险，那就有点无法辨认了，就是就没有那么独特了、
嗯、
就算是嗯
interesting，
对，所以这个是旧的电影人，我觉得动画人他们做的非常好的一部分，这真的是就现在来说真的是巅峰了、啊、很遗憾没有延续下去，你知道吗、就是、
你不知道他们现在如果再出来做会弄成什么样，
现在出来做就我觉得我都不忍心然后再怎么说大部分的也已经是不单的退休都已经过世了，
对、啊、
对、
啊、
有一半、
嗯、
我希望有年轻人可以你知道吗、
嗯、
更加之这个也有这种匠心嘛、
啊。我记得他那个就是电影配乐是专门有个什么上海电影音乐的那个乐团啊，就是专门配乐、
嗯、
我觉得这个还蛮酷的，就是专门
他们有专门的
对
配音的
为电影那个配乐的乐团，
对，其实哪吒闹海它这个配乐是它用两种配乐方式，一种是前期一种是后期配乐，他们属于前期配乐，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先录好这个声音，
嗯，
对，
然后再做画，
然后再做画，对、
嗯、
那个后期就是反过来了，
嗯、
就是、
嗯，
然后就是所以它这个是配乐是花了非常非常多心思的，
我是听说有一些像那种什么打斗那些场面是先有那个音乐、啊、然后才画，
对，他们就是按照那个音乐
的
这个
节
奏、
嗯、
对，去这样画出来，
这还蛮酷的，
是
是
是，
就是感觉有这种互相影响这样，
是，其实这个谁这个嗯这个他们其中一个导演这个王树神他这个他应该算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开拓者吧，中国的这个前期音乐制作，因为以前应该是没有前期录音的这种方法，他就属于就他就觉得说，哎，为什么这个我们这个美国人能做，
嗯、
我们不能做呢、
嗯？
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就想也想这样做，所以他前期的那个几部片子稍微短一点的，
嗯、
都已经有做过这种尝试了，后来就越来越普遍了一点，对。所以他们这一代人就属于真的是也是敢做、啊、就属于没有、
嗯、
有些自己都没有试过的东西他们会敢去试，就像这个他们这个作曲家这个金老师，
嗯，
他就是他也是非常的勇敢，他的我看完很多访谈他采访人都会讲说自己就是不会的他才更想要学，他才更想要去试，所以每一部风格他都会尽量做的不一样，想要去挑战一下自己，
嗯，
这种很难得。你想想这种，你可能会觉得说，现在这个时代，那个年代的人可能就是，哦，都老人家对吧？很比较腐朽。
那时候可能不老，
他们不老，当然不老，他们是年轻人。但是感觉说，他们这种人在那个年代能在国营的这种国家机器下面这样子的运作的情况下，能有这种想法，能有这种。
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怎么说，因为那个时候是刚改革开放，所以正是因为那个时候，所以才你知道经过文化大革命，所以大家才更加觉得说 OK 我现在要尝试所有这些新的，
对对对，
变成就
一个
对啊，就其实我觉得那一段时期很真的很酷，就是算是我们爸妈年轻的时候，
对，算是他们年轻的时候，
对啊，因为我妈妈就跟我说她小时候就看很多英国的小说啊什么的啊，所以就导致她现在说也就这种你知道想要去欧洲啊什么之类的这种想法、
哦、
因为小时候就对就接触这些东西嘛、
嗯、
就不是小时候就可能成长中学啊，
对，
还比较重要一段时期，对
对他们这个 对，在他们青春期的时候，就是接触这些东西，接触了非常多。
就像我那个时候就看很多日本动画片，所以我就很喜欢日本，就形成了一个怎么说，造型一个这种印象吧。
是是是，
挥之不去，
肯定会这样的。
对啊，然后就说到那个音乐嘛，其实还有一点很特别，就是除了跟那个大闹天宫不一样之外，就大闹天宫可能更多就是民乐啊，然后哪吒闹海就我看那个采访，就是金老师说他想要再加入一些有西洋的管乐什么，
是是是，
然后还有包括他们在制作这个电影期间，就是从好像是湖南还是哪里就挖出来一个古代的乐器叫这个曾侯乙编钟，
编钟、
特别酷，我看一下图片，就是三排钟，上面一排小的，然后一排中的，然后底下一排就很大，就感觉这一个乐器它自己就成为一个乐团这样的感觉。
是，
对。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稍微听一下吧，就是在电影的那个龙宫那一段，还有一开始的时候都有用到这个乐器，就龙宫比较明显哦，它这个钟的声音就很特别，很有那种有点通灵的感觉。
对对对。
那我可以稍作休息，放下这首歌。声带哦，就在虾米上面都找得到，
找得到。
对，哪吒闹海七九版电影原声音乐，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是的，非常好听的，
超级棒。而且重点就是我在听这个音乐的时候，我就完全可以回想起那个画面。
对，
对吧？就真的很棒了。因为其实电影里面的台词也不是很多，基本上都是用音乐去表现的。
是，
对，
对动画这个，特别是那个年代动画，都是主要是音乐非常的重要，音乐跟画面融合。所以而且他们融合的非常好，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突兀感。
对，然后也有，所以有就很多人说，就是哪吒自杀那一幕嘛，就是说什么比起很多的电视剧里面，就好多人要死啊，干嘛死之前就废话很多，就觉得哇，这个真的是你知道好清新啊，不一样的死法，就死的特别的悲壮，真的是很感人，我真的是每次看都会被感动。
我相信大部分人看见想起这个电影的时候，都会想到的是自杀的
那一幕。
对，然后就是他这个那个白鹿，就是想要把这个他的乾坤圈跟混天绫送给他的时候，他就是没有够着。我觉得那一幕对很多人来说都是童年回忆吧。
而且哪吒的眼睛也是就画得很特别嘛，
对对，那个镜头，那个非常靠近眼睛的那个镜头特写，眼睛的特写非常棒。我现在给大家留下印象
是什么，就是整个都是，哎，等一下就打算放一下。 OK， 我们先说一下故事吧，因为这个是什么封神演义的吧。
对，封神演义改编的一个故事。其实这个故事如果讲的故事的话，大家肯定对故事都比较熟悉，但是这个哪吒闹海，它就故事里面是绝对是英雄主义比较浓烈的一部这个电影。它是属于哪吒，就是完全就是一个大英雄嘛，算是
他就是好的。
对，他就是好人，他就是属于是这个陈强除恶这种人物的这个设定。但是其实在这个，所以这就让我们感觉说，这个我们跟我们这个读的这个书本里面《封神演义》里面这个哪吒其实有出入的。
哦、okay.
其实出入还蛮大的，而且是如果你读《封神演义》的话，哪吒 怎么说呢，如果就我个人感觉就是更像是官二代了，在风水里面他就是一个
哦，就在风水里面他的父亲也是李靖，
对啊，
然后对他的爸爸是有关，
里边人都是这样是对的，就是而且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主题跟这个很不一样，这里边渲染的是英雄主义嘛，是主要是哪吒怎么样去要救人，是一个正义的这个化身，而在这个风水里面起码是这一部分的故事，这一选段的故事里面，哪吒他更多的在反抗的是父权嘛，他跟他爸爸的这个是有很大的问题的，更像是一个父子之间的很不和的关系，他是一个非常叛逆的一个孩子，属于是那种属于最后他，而且有一点这个对这个父亲之间有一点这个非常明显的，就是而且很大一个的删减，就是说在小说里面他一复活之后他第一个想杀的人
是他爸，
是他爸你知道吗
这样吗，
是我就要干掉李靖，对、
okay、
但是在这个在这里完全
就
没有了这个、
啊、
因为你想想如果他回去他提着他的、
哦、
枪，他提着他的那个
但是
他去干他老爸了，
就有点不可以在电视上播对吧，
对这个再怎么说那个是个是这个是
不像不像就不行这样的、哦、那他为什么会跟他就是为什么会跟他父亲的关系这么不好，就是因为他是个官二代，
在这个小说里边哪吒就是完全就是没有这么讨人喜欢了，
他就是一个很叛逆的小孩，
他是一个很叛逆，他是属于那种就属于是拿个弓箭去射了邻居家的，你想想你射你邻居家的这个一个在扫地的或者是环卫的一个这个小男孩把人家射死了，然后人家的这个师傅、
啊、
邻居家师傅跑来就是找你、
啊、
找你说哦你这个为什么射我家的人你知道吗、
嗯、
然后呢他就叫自己师傅能去把人家合起伙来把人家这个打死那种，
所以他师傅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了，
所以太乙真人
是不是
就怎么说就是就属于就是没有我们你现在认真读一下你就感觉说更像是没有那么的让人家可以去共情了，
所以其实从他 OK 在小说里面从他师父的角度只是因为这是我徒弟所以我要帮他这样，
对啊就是帮他
就是那种江湖上的道义对吧，就复仇复仇
我们不说那一段，那一段在电影里没有，就说这个龙王他闹这个闹海的这一段
OK、嗯、
其实就是他在他去玩啊，他去这个游泳嘛，
对
他去洗澡，对他在洗他的这个他的混天绫、
嗯、
他学校混天就洗洗把东海给搅乱了，
对所以按理说是他的错，
按理说是他属于就是熊孩子嘛，
嗯，对对对，
那就属于就是烦到了人家嘛，然后就是龙王属于就是叫了这个夜叉，不是上来抓孩子的，在这个电影里面是上来抓童男童女，
对对对，
但其实是上来就叫他，哎，你不要再搅我们家水了，
嗯、
就属于是不要再骚扰我们了、
嗯，
然后他就把人家夜叉给杀了，
啊、哦，
然后呢就是龙王呢就是，然后就送了这个龙王太子就上来了嘛。
来报仇类似于，
对，然后他就把那个
太子
给
杀了，
对，
哦，哦，那哪吒，
然后呢，他就为了不让老爸息怒，所以他才就是把这个龙筋呢、
嗯，
给他做成了这个腰带，给他老爸，
啊、
想想
那老爸就息怒了吗？
所以当然没有息怒啊，他老爸，他老爸所以就一想保他呀，但是很难保啊，然后龙王就要去告状嘛，所以属于也是又一次是这个太乙真人，就他师傅就属于给他出了一条主意，
嗯、
就是说哦，你在那个在半路截他一下、
嗯，
你知道吗？让他没办法去告状，所以他就属于在天庭门口给人家给揍了一顿、
嗯、
就把那个龙王给、
嗯、
所以龙王没办法就跑回来就是要水淹了陈塘关嘛，他就是、
嗯、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终于就是属于算是闯祸闯大了、
嗯、
老爸罩不住嘛，就属于是、
嗯、
就是乖终于罩不住你了啊、他就怎么办，他那时候就是所以有那么很出名的一幕就是他剔骨还父、
嗯、
这个削骨还父削肉还母嘛，然后就是
剔哪里把手就是，
他就把自己整个人给这个削到不剩，削死了嘛，就是把自己给就是
这么变态，
比较血腥一点嘛，是。
所以小说里说的就是哦，他就
然后他很恨他老爸，所以他这个一复活之后，他第一个想就说、
啊、
哦，你没有，他要去找。
所以这个剔骨还父、剔肉还母这个想法是他爸爸出的吗？
没有，他自己出，他觉得说我不要欠你们嘛。
哦、对对对，
他是一种更多的是一种仇恨嘛、啊，而多过是一种我不要在电影里面是我不要连累你们，
对、
嗯，不要欠他、
嗯。
但
为什么那么恨他父亲呢？
就是就像我讲的这个前面这一部分，哪吒跟他爸李靖托塔天王，这上面是陈塘关李靖是更多的是一种父权的这个挣扎、
哦、
跟这个叛逆的一种主题思想、
哦 okay, 嗯嗯、
对，后来就是好了，就是封神，
好，
对，就是后来那就封神演义的其他部分了。
这封神演义跟有孙悟空吗？
惠利里边
没有什么，
主要是讲他们这些几个神
的、哦、其他的东西。 OK OK， 因为我记得我看大闹天宫的时候不是也有哪吒吗？
对， 对对。
然后我在想，我就对比那个画风，就是哪吒画风，我想
是
你做主角的时候这么好看，做配角就变这么丑对吧？主角跟配角这种差别就很好笑。听到原来如此。我因为看我没有看过那个小说嘛，《封神演义》小说、
啊、
但是看电影的话，我就觉得那肯定电影就把哪吒说的比较好嘛。
对，
然后像大家会对他比较有一种共鸣跟这种怜悯的态度。然后我看的时候其实还就是蛮佩服，就会觉得 OK， 我特别理解他那种很倔强的感觉。
对对
对
对
对对，就是对啊，他就说什么我自己从小，或就我自己当什么、
嗯、
我不连累你，这样。
对，不连累。
我觉得天哪，好感人啊，好感人。
这就改编的好的地方嘛，这个电影就是、
嗯、
对他没有
传播正能量。
真的在传播正能量。
对啊。那我记得很有趣，就是我当时看嘛，然后刚好妈妈路过看到那一幕，我就说什么，哎呀，其实他爸爸也不想让他自杀啦，就希望他跟那个龙王道个歉就好了吧，
是
吗？
是啊，是啊，这个是这样的，对啊。
嗯，然后我就说，哎，怎么办嘛？人家就倔强嘛，就说我已死、嗯，我就宁愿死也不要低头，对吧？
是是是。
但是事实证明他又能重生，所以
对
他变更厉害，
对，
死好像也没什么，对啊，好像没什么损失嘛，
是，
对吧？
嗯，
这其实为什么他可以重生啊？也没有什么理由，
就是他就是太乙真人把他练成了，然后用那个莲藕，对，有师傅真好，有靠山就是好，
对
吧？
对啊、
就用莲藕把他重新给练成了一个那个三头六臂嘛，后来变成了，对。
Oh my god， 有师傅真好。
也是，就是其实就是为了《封神演义》嘛，就是为了去讨伐纣王嘛，他们就是都是为了那条，为了那个命运去，他们这些神都是就是为了去讨伐纣王。
嗯，我真的完全没看过这些。你小时候看的吗？
蛮早了，我看这些应该都是，我是看这些名著属于看的都是比较小的时候吧。
我就是在新加坡会看吗？在新加坡好像就没有看。
我是应该是差不多十来岁的时候看的吧，这些，所以有些记忆也是比较模糊，有不对的可以是、
啊、
也可能有些地方不是很准确、啊、但是我能记忆之中我就知道说这肯定是跟电影不一样的，这个原著里面是，对。
嗯嗯嗯嗯，原来如此，突然觉得学到了，突然觉得原来哪吒是这样的人，我还是比较喜欢电影里面的他。
对对对，不画里面他绝对是个好孩子，就是非常的
正义。对啊，嗯，不过我当时看电影的时候也有就是就有点就想说，嗯，是那个什么太乙真人
对
给他的那个叫什么魂天。
他的魂天那一条，他那红色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
魂天灵，他的
魂天灵什么吗、嗯？我想说，那也算是太乙真人闯下祸吧，就给他这些东西让他去随便玩。
对啊，真的是，
对吧？
算是就是宠坏了，是这个小孩。
对啊，好像就是一个宠坏的小孩。哎呀，不能说宠坏小孩，嗯，哎，有点这种感觉，真是的。嗯，那我们要看。就是播一下他自杀那个场面，
这么悲悯的东西，你要感觉好压抑啊！播那场
哦，好像是有点哦，但是我觉得他
来播
那个部分就是整个，就我觉得即使你用听的去听他的音乐啊，还有他就是小说的台词，是完全可以感受到他那个情绪在那里的。
那个是绝对高潮了。
对啊，后来就觉得哦，好像也就这样了，就后面的剧情也不怎么重要。对 ，OK， 嗯，那我们就播一下这个吧。我看现在剩多少，应该可以吧，聊到差不多，可以播一下这个。
好，
然后嗯，就这样结束今天的这个聊天吧。我们等一下要去继续去找下一部电影的女主角。
对对 对， 对，
希望我们可以找到。
对，祝我们好运啊！
对对对对，祝我们好运。OK， 那就放一下《哪吒闹海》的经典，不是画面，经典音轨啊，放一下这个音乐，然后就先跟大家说拜拜，
拜
拜
拜拜。
哼，逆子！父母骨肉养了你，你反而连累父母，留你何用？杀！ 你哎，老爷，使不得啊！老爷，使不得，使不得啊！老爷，天命难违呀！
爹爹，爹爹！
Thank you.